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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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今天要和各位借着旧约的以西结书18章25到32节这一段来认识神给我们的选择。您知道，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强迫他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我们会加以开导，然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选择权。当他选择了以后呢，他就会很高兴的去做他所选择的。这就是为什么做父母的要教导他的儿女，给予他的儿女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呢，引导这个小孩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相信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生的孩子是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先用这个电脑方程式把它组织好了，就是我们一讲什么话他就说对的，我们一讲什么话他就说好的。我们不希望，我们希望他有选择，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思考，有判断，做他们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在他经过思考判断之后，在他经过对与错之间的一个选择之后，并没有选错，并没有选择害了他自己又会害别人的事。那么我们的神创造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神并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最近啊，我看新闻呢，有好几个国家呢，他们做出了一些汽车是好像那个小孩的玩具车一样，也像电影里面所演的那些个机器人可以变成汽车又可以变成飞机。这些国家所发明的这个汽车就是可以变，由汽车变成一个机器人，这是一个大人的玩具了哈，很贵啊，大人的玩具。只是这个汽车自己不会变，而是旁边有那个工程师，就是那个设计工程师啊，他们拿着一个遥控器把这个汽车按过来按过去，所以呢，这个汽车就可以改变成为一个人，机器人，然后又可以变回一个汽车。这是大人的玩具啊。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很听话，只要一按钮它就会变来变去。感谢主，我们的主创造我们，可没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放上这些个 program， 就是方程式。我们的主却给了我们思想，给了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做判断做决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就意味着神会思考判断做决定，那我们也可以，我们也会懂得在对跟错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错了，我们的神要审判我们。如果我们是机器人，那神就不用审判我们了，因为对错都是我们的神在遥控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不是神在遥控我们，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予我们的规格是很高的。因此当我们做错了选择，做错事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先知说话，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亲自说话，我们也看到神又差派他的仆人向使徒们也告诉我们。今天神也借着他的仆人像牧师啊传道啊，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我们需要靠着什么来选择呢？今天我们不是靠着任何外面的力量，神在这个新约给了我们圣灵，我们可以选择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自己。以前我们常常喜欢讲是非，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妒忌别人，也是想了还要再有，就叫做贪婪。但是自从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选择圣灵，靠着圣灵做一个对的选择，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地更新我们，使我们从认识耶稣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因着神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越过越荣耀。因为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不是石头做的心，是肉做的心。我们这个心里面装着神的旨意，爱慕神的话，所以我们很有改变。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就要和您一起借着旧约的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来认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的心意是如何。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以西结书18章25到32节，我们先攻读，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认识，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西结书18章25到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选择改变。圣经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先知以西结，他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力量。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他应当是做祭司的，但是他却生长于一个战乱的时代。当他大约是26岁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就征服了犹大国。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强大的军队就占领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有许多的重要人物，许多家庭因此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以西结也在内，他们都被带往巴比伦，就是现今的伊拉克的一个地区，过着被俘虏的生活。他们在加巴奴的河边做奴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以西结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属灵的经验，神拣选他，呼召他为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神将他放在那些被俘虏的人中间工作。 他将神的话、神的心意带给那些被俘虏的犹太人。以西结的信息十分的有力，在他的信息里，他曾经提到了毁灭，还有神的审判，但是在他所有的信息里面，他总是带给人指望。当然这个指望并不是出于幻想，出于安慰，因为他带给人指望，却要求所有听的人需要用行为来回应神的信息，绝对不是听听就算了。在33章的30节，我们的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为此我们都知道，先知以西结当他将神的话带到百姓中间的时候，他教导他们，对于神的话带到他们中间的信息，他们要有责任来遵行，而且他们需要明白认识神的公义。认识了之后呢，他们要向神负责。怎么负责？就是回应，回应神的话，用行为来回应。我们的神总是这么说，他认为许多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是对别人的行为负责，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位先知从神带来的信息，这位先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各方面来教导百姓，认识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因为只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认识神是公义的。那么若是神是公义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必须是正直，是合理的。正如神所宣告的，如果我们所行的是公义、正直、合理的，他就必定存活。那么如果他是个好人，他的儿子是个强盗，不做任何正当的事情，那圣经说这个儿子必要死亡，因为他父亲的义绝对不能救他，因为他的儿子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又如果这个父亲是个邪恶的，却有一个诚实的儿子，那么圣经说这个儿子必定会存活。然而这个父亲呢，他却必要对自己邪恶的行为负责。没有人是例外的，善人对自己的善行负责，他最终必定会获得自己的益处。至于恶人呢，他必须照样的要为他自己犯罪的后果来负责。先知以西结传讲了许多道德方面的教训，今天我们也攻读了。他实在希望他的同胞们对于神的心意在道德上能够心智平衡，因为我们的神并不叫我们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被俘虏到了巴比伦，他们认为自己没什么罪，都是以前的人，都是他们的长辈们所犯的罪，所以造成了他们远离家乡被俘虏。因此他们对于神是不是公义有点打问号，所以先知以西结就必须教导他们对于自己该负的责任，需要认罪悔改，千万不要转离自己的罪恶，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他是绝对没有可能恢复自由，再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但是悔改之先呢，人必须有勇气先来面对自己。除非我们愿意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当然也谈不到什么生命成长。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要负的责任是面对我们的神，并且确定的知道认识神是公义的神。 就是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福音的中心乃是在于神的赦免，因为只有神的赦免，人才能够进一步的谈到因赦免而带来的喜乐，因赦免而带来的盼望，因赦免而可以进到神的家中，才可以谈到什么永远的生命、今生的福乐，都是在于上帝的赦免，都是在于人愿意选择悔改的结果。神让我们选择，他给我们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放下十字架，摇摇摆摆，舒舒服服地走在大路上，最后是走进灭亡里。这都是我们人的选择，谁也赖不了。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大段经文里，先知以西结他继续地在百姓当中传讲神的旨意，他把焦点集中在人该负的责任还有悔改之间。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直接了当地告诉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生活是循规蹈矩的，立刻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如果他们继续地选择过一个罪恶的生活，那他们最终啊，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要负上责任，结局乃是死亡。在今天的经文里，先知以西结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他说到，如果一个人呢，他原来是好人，他做了一辈子好人，到了最后那几年，他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是做好人行好事，太划不来了，你看那些做坏事的人活的是风调雨顺的，于是他就脱离正道，开始呢跟人家比赛，比赛邪恶的事。先知以西结就指出说，这样的人他必须为自己那最后的几年负责，他不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许多百姓就不认为了，他们认为他做了好几十年的好事，只做了几年的坏事，难道他也不得救吗？先知以西结就回答说，是的，神的意思是这样。这就像许多人他这一辈子行恶，到了后来他后悔了，他的眼睛好像是被打开了，他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并且承认自己的罪，他愿意为自己的恶行负责，他愿意展开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的转变会立刻的被神所接纳，所以犯罪的恶人可以变好，神就可以接纳他们，赦免他们。这个重点自然是因为神的赦免。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对于上帝的判断，许多人不明白，他就认为神的宣告是不公平的，是不公义的。但是先知以西结说，公义不是只凭着行为来衡量，我们需要首先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并且要认识什么是神的赦免，这两者之间必须要保持平衡。因为整个问题的关键都不是在于人的行为，乃是在于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什么关系？这是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恩典给我们人类带来希望，善人可以离开善，恶人也可以离开恶。追根究底，就是所有的人如果要了解我们这一生，那他必须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本质，认识神的良善、慈爱、公义。重要的是还必须认识神的圣洁。如果一个人真的认识神，他必须，他也一定会追求良善，因为神就是良善。这种人也必定会在神的前面祈求赦免。不管过去的生活如何，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赦免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一个蒙福的泉源呢。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神给她的泉源是一个生命的泉源，当然也是一个赦免的泉源。谁是义人呢？谁不需要这个赦免的泉源呢？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使徒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神是如此的判定了， 那么我们怎么还能骄傲，觉得我比别人更好呢？神如果是已经如此的判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的从外表来做义人呢？我们应当赶快的先悔改，归向那唯一的义者，就是主耶稣，归向他，信靠他的救恩，这样就能因信称义了。接着在罗马书第三章的22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并没有分别，就是没有任何人是例外的，犹太人、外邦人，在犯罪的方面没有分别，在蒙恩上也没有分别，只要是在神的恩典里是没有分别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感谢神，天天都要依靠神，时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罪叫他的荣耀受到亏损，如今我们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接纳我们，把我们看为义人啊，并且给我们机会可以积极的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来荣耀我们的神。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
约翰一书2章第4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有一个基督徒，经常在早晨吃饭前为他的家人主持家庭礼拜，并以主祷文作为结束。有一天，当他在背主祷文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离开了房间。他的妻子以为他生病了，十分关心地问：
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只是我觉得今天不配用主祷文来祷告。
试着用主祷文祷告一次，逐字的思想一下，你可以对每一句话都阿们吗？让祷告成为我们内心真诚的呼求，若里面有任何过不去的地方，立刻交在主的手中，同时对付这个意念，不让它成为和上帝之间的障碍。
听完的这个小短句，确实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光之下，我们在神的前面应当有一颗反省的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借着反省，借着祷告，我们的灵生命可以更新而变化，我们能够逐日的上升，等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和主相见见面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今天的变化会成为将来的喜乐和荣耀，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谈论基督信仰已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年轻的基督徒学生多半也乐于私下分享福音，交流信仰，使大学生团契的成长影响力渐长，开始跃入公共媒体的领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年轻的基督徒更多使用社交媒体来见证自己的信仰。愿你柔软大学生的心，激发他们更多思考人生意义，寻求真理。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各个大学校园中都带来显著的影响力。愿大学生的福音团契蒙你祝福，在质与量上都成长提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为着这个校园团契啊能够增长要继续的祷告，福音能够从他们在最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这个种子啊下得早长得好。求主保守咱们中国的校园，使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会受到坏习惯的影响，而会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听众朋友，我们多祷告，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要多帮助，好神必赐福。别忘了写信给我，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